黄天霸带着几位办差官到赵忠的家里边来捉拿赵忠。这赵忠啊，他跑了。黄天霸得知赵忠今天中午要请客，请谁呢？要请谢五爷。黄天霸推断这个谢五爷大概就是谢五豹。据他们手下人讲，今天中午他们两人有一笔买卖要谈，这谢五豹要来送货。黄天霸想要了解了解他来送的是什么货，要谈什么买卖。黄天霸根据自己的推断，他料定赵忠啊原来没想逃走，所以才安排了今天中午请客这件事儿。后来事态发展严重，赵忠一看刻不容缓，必须得走了，所以才就来了一个仓皇出逃。赵忠走了，后面的厨房里边还准备饭呢。黄天霸跟几位差官一商量，大家在各自的位置全都埋伏好了，黄天霸就在赵忠的客厅里边等着他要请的客人到来。刚进中午了，听见院子里边有人说了一声：“赵员外在家吗？”黄天霸心想，可能是谢五豹来了。黄天霸在客厅里边端人稳坐，没言语。随着外边这一声问，接着就见有一个人走进了客厅。这人一走进客厅，黄天霸定睛一瞧啊，他认定这个人不能是谢五豹。为什么呢？从穿戴打扮，再从这个人的精神气质来看，他不像绿林中那赫赫有名的谢五豹。外边走进来的那个人有50多岁年纪，首先说从这岁数就不对了，头上戴着一顶青丝织的小帽，这辫子梳的是油黑锃亮的。别看50来岁的年纪，脸上有皱纹，但是头发一点白都没有，身上穿了一件宝蓝色的长衫，腰里边系着2指宽的寸带，这个寸带的双翅的灯笼穗儿，穗儿旁边坠着两个翡翠的小环。这个人足下蹬着一双墨履，衬着白布袜子，手中拿着一把沉香木楼花的小扇，这把扇子可很讲究。瞅这个面容，四方脸，细眉毛，细眼睛，鼻正口方，两撇燕尾黑胡。这个人从头上到脚下，拿眼一搭，就是一个买卖人。此人拿着这个小扇，溜溜达达，从从容容的走进客厅，拿眼睛那么一撒嘛，一眼就看见黄天霸了。哎呦，哦，您好。他不认识黄天霸，打了个招呼。黄天霸坐那没动，冲他点了点头。您来了？来了。赵员外呢？
赵员外上后院了，他一会儿就来。
哦，您坐。哎，好，看来这个人到这儿不认生，自个儿拽过一个雾凳来，他就坐下了。他看了看黄天霸，请问您尊姓大名？黄天霸看了看他，
你先别问我，我问您是哪位？
我我是赵员外手下的。赵员外在苏州城开了一个最大的古玩店，您知道吗？这古玩店有个名字叫旷古斋，我呢就是这旷古斋的掌柜的，我姓孙，我叫孙思权。
哦，久仰久仰。
黄天霸心想，来的感情不是谢五豹，这是古玩店的掌柜的。古玩店的掌柜的到这来干什么来呢？我得摸摸底。
哦，孙掌柜，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呢？
今天赵员外让我来的。您
看这个穿着，看这个打扮，您是不是谢五爷呀？黄天霸一听到这句话，这脑子里边啪飞快的旋转，心想这个孙掌柜他没见过谢五豹，所以才把我错当成谢五豹。黄天霸暗想，干脆我就来个顺水推舟吧。黄天霸一点头，
是。
哎呀，谢五爷，久仰久仰啊，久仰您的大名啊。赵员外说了，今天要请谢五爷吃饭，听说谢五爷手里边有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。
对，不错。
孙掌柜，您在这矿谷斋干了几年了？
哦，在这矿谷斋干的年头不多，但是我们家经营古玩这可有了年头了。从我爸爸那辈就干这行，到我这儿已经是两辈了。
哦，照此说来，您对古玩这个东西是很有研究了。
不敢说很有研究，略知一二。
这么讲吧，一般的什么古玩玉器，什么名人字画，它是真品是赝品啊，它还是磨腻的仿效的，只要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拿眼这么一搭，我就能看得明白。
哦，照这么说，赵员外今天把你找来是帮着来鉴定一下我身上带的这东西。
黄天霸其实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，这纯粹是信口在这编。
孙掌柜一听啊，哪里哪里，可能是赵员外让我帮着一块来看看。赵员外对这古玩的东西呀，他不太懂。
嗯，真要是这点东西摆在桌子上，你能看出真伪来吗？
能。
这可不是跟您夸大话，那还是能的啊。比方说吧，一样的珠子，这珠子是什么珠子，我拿眼一看我就明白啊。龙珠在垓下啊，蛟珠在皮内，蛇珠在口中，蚌珠在腹内，龟珠在盖上，位置都不同，那珠子的成色也不一样，我拿眼一瞧就明白。您拿一块玉来，我就能认定它是岫玉，它是毒玉，它是锦玉，还是蓝田玉。要是这点本事都没有，我就不能在这古玩店里边当掌柜的了，对不对？您比方说吧，我今天这身穿戴，您看我头顶戴的这块玉吗？这块羊脂玉，这块羊脂玉就是来自独山的玉。哎，您看我这把扇子吧，这叫沉香扇，真正的沉香木。这种扇子到了夏天，你用手摸它，汗出的越多，这香味就越大。这个东西要是假的话，你过一个伏天它就没味儿了。我这个东西，你就是十年八年老有这种香味儿，我的身上就没有假货。您看我戴的这翠圈没？这个翠圈我这叫活翠，翠有活翠，有死翠。死翠，你看那个翠上面那个绿，怎么摸它，怎么蹭它，它不再长的。我这是活的，我没事拿手就在那捻，捻来捻去，将来我这整个的圈全都是绿的，这就叫活翠。 哦，黄天霸说：“看来您真是行家里手。
哈哈”不敢说，不敢说。
哎，谢五爷，听说您这东西可是外国货，
你听谁说的？
我听我们赵员外说的。我们赵员外跟我讲，您得这个东西，我们赵员外还给您帮忙了呢。黄天霸心想，好啊，赵忠，感情你跟谢五豹你们两个是合伙作难，既然提到是外国货，甭问，那就是弥罗国进来的这件国宝炸海金蝉呐。
黄天霸心里高兴，暗想施大人为寻找这国宝废寝忘食啊，今天线索出来了。
是啊，是外国货呀，我听说叫什么蝉，
叫炸海金蝉。
哦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谢五爷，
哎，
赵阳上哪儿了？
他上后院了，一会儿就过来。
谢五爷，您能不能把这宝物先拿出来，给小人我看看，以饱眼福，让我长长见识。
这不行，必须等赵员外到这儿。
对对对对对，您这可以说是奇珍异宝，稀世奇宝啊！啊，不能随便往外拿，这我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呀、啊。那我就在这儿等着吧。
哦，你别在这儿等着，你到西下屋去等着
啊。我到西下屋，我为什么到西下屋？
让你到西下屋，你就到西下屋。哎，
黄天霸一声召唤，外边棺材官小心进来，
怎么着？
把他请到西下屋休息，看住他。
啊，
这阵是掌柜的当时有点发愣了。孙掌柜站起身来，看了看黄天霸，又瞧了瞧棺材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黄天霸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放老实点，我不是谢有豹，我叫黄天霸
啊。”哦，您是黄天霸。
对，今天在这儿我等的是谢五豹，待会儿谢五豹来了，我再请你过来，先到西下屋委屈你一会儿，请你不要乱说乱动，你要敢在西下屋里边冲一点声音，脑袋要掉了我可就不管了。
那我是我不出声的，我从现在开始，那我就是哑巴了。
好，这位一转身被棺材压着奔了西下屋去了。他出去之后，黄天霸坐在那暗想：好啊，今天不虚此行啊！虽然没有抓住赵忠，但是从这个矿谷斋掌柜的嘴里边已经得知，这国宝就在谢五豹的手里边。黄天霸马上把赵壁叫过来，告诉赵壁吩咐人到外边调官兵，要把这个老赵家的宅院四面包围。还有一样，虽然是包围，不能形成真正的包围之势。谢五豹还没来呢，如果官兵把这个宅院一包围，待会儿谢五豹要来了，发现有官兵包围着，他就不会进来了。官兵调进来之后，分散在他的宅院的四周，不能让旁边的行人看出来，形成包围之势。赵壁明白了，马上吩咐手下人回去调官兵。赵壁呢，还有朱光祖，再加上其他几位差官，都在这个客厅的周围左近寻风瞭哨，就等着谢五豹的到来。他这个黄天霸坐在屋子里边，他等着，他盼着。他盼着谢五豹能够来到客厅，可是天到中午了，这谢五豹还没来。黄天霸站起来，他有点不耐烦了，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踱步。黄天霸心想，也许这赵忠他出去之后先告诉谢五豹了，知道他的事儿犯了，谢五豹今天不来了，要不我们就撤。又一转念，先不能撤，再等一等。我想赵忠慌慌乱乱逃走，他恐怕来不及通知谢五豹。那么我在这儿还得等一等。谢五豹要是来了，他跟我一见面，那么我以什么身份出现呢？想到这里，黄天霸突然脑筋一转，他把自个儿身上的镖囊就摘下来，镖囊摘下来放在这座位上。把自个儿背背的单刀也摘下来了，也放在这座位这儿。放这儿之后，一转身他就坐在上头了，身上没带武器。黄天霸刚一坐下，就看客厅的这个花铃子门咣啷一下推开，由打外边两步就走进一个人来。黄天霸一看走进来这个人，风是风，火是火的，来势凶猛。黄天霸断定这个人他就是谢五豹。一瞧这个人光头不戴帽，这大辫子在头上面盘着，鬓边掖着，
身上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，腰中扎着大带，底下兜裆滚裤是薄底快靴，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，斜挎的是镖囊，这镖囊在右边挎着。黄天霸认定这个人会左手镖，长得紫微微的一张脸，两道浓眉，左边这道眉毛这个地方也不知是刀疤呀还是天生自带的，是断的，这眉毛当中有道沟，两只大眼睛，这眼睛叽里咕噜来回乱转，里边透着凶光，蒜头鼻子，塌山根，大嘴叉，厚嘴唇，连鬓络腮，短钢髯，这位是一脸的凶气，尤其他这张脸，这脸不但长得大，而且还不平，这脸上整个姓坑。黄天霸一看，好凶恶的相貌，这人由打外边一进来，停足一战。哎，老爷们啊，这是不是谢五豹？果然是谢五豹。这谢五豹今天来的晚了一点，但是谢五豹到赵忠家里边来，从来不走大门，总是翻墙而过。他自个儿找地方，不是在这边翻，就是在那边翻，要不就在后边翻，绝对是不走正门的。今天他是从左边那个小胡同里边看了看左右没人，翻墙进来的。他对赵忠家里边非常熟，进来之后直接奔客厅，他知道每次到这儿来，赵忠都是在客厅这个地方等着他，毫不客气推门就进来。他一看这屋子里边没有赵忠，他一眼就看见黄天霸。哎，赵爷们啊，
好，您请坐，您请坐。
谢五豹拉过一个木凳坐着，王家，你是谁？
哦，我是赵员外手下的。
赵员外手下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请问您是哪位？
不认识我？我姓谢。
哦，久仰久仰。黄天霸故意的把自己的锋芒收敛，假装成一副买卖人的样子。您就是谢五爷吧？
对，我就是谢五豹。
哦，我跟您说，小人我姓孙，叫孙思权，我就是赵员外分号店铺里边的一个掌柜的。您知道赵员外在苏州府开了一个矿古斋古玩店吗？我是那儿的东家，赵员外特地今天把小人招呼来陪您吃饭。
哦，你就是那古玩店的掌柜的。我问你，你对古董玩器能够鉴别出真假吗？
当然能鉴别出真假了。听说谢五爷您带点东西来。
对，我带点东西来，要等着你给我鉴赏鉴赏。黄天霸心想，我等的就是你这个炸海金蝉。